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是巴勒斯坦的都市传说。
有，
对，其实最近很多有鱼友来跟我聊到这个巴以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其实不太想过于深入的去讨论政治和宗教问题。
对啊。
但是还是一句老话，就是从来没有什么好战争和坏和平，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世界和平。
啊，对啊。
今天就正好带来了这个巴勒斯坦的都市传说。很巧啊，老 A 他最近在，好，不太方便透露啊，反正他最近能接触到很多国际的友人。他分别给我投了印度的都市传说、巴勒斯坦的都市传说，
都是他从朋友那儿、
土耳其的，对，
搜刮过来，
都是他从本地人那儿搜刮过来的。
哦，
就很巧，所以这个保证原汁原味。
嗯，
好，废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第一故事。巴勒斯坦呢，当时啊，它是一个，它本身就是一个宗教国家嘛，对吧？和以色列出了这么多问题，也都是以宗教为导火索的。那老爷说呢？在当时巴黎希腊正主教堂有一个唱诗者，他呢是巴勒斯坦人。他们差不多30年前因为以色列的这个缘故啊，被迫就离开了家乡，然后呢就到了这个巴黎来生活。那第一个他给老爷说的这个故事啊，是关于耶路撒冷的一个俄罗斯医院，俄国医院的。那时候可能苏联刚解体啊，所以我们还叫
我已经给我干懵了，
是吧？耶路撒冷啊，它有一个沙皇时代修建的医院，它用于招待朝圣者。那它的地下室的部分呢，就被用作停尸间了。那个时候是1948年，以色列军队啊占领了这里，没收了他们这个医院，用于自己的这种军事用途了。那传言说呢，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啊，那时候有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相关的一个组织，和当地人啊有很深的矛盾，包括英国人。你知道巴勒斯坦最早是被英国殖民的嘛，所以他的这个矛盾已经根深到你不仅和本地的种族有矛盾，甚至你跟殖民者也产生矛盾了，就可见一般啊他们的这种行为。然后呢，这个犹太教的这个人啊，他们叫做哈希德主义，就是一种偏极端的犹太教，他其实从某种角度上面来说不被正统的犹太教承认的啊，他也被称作为波兰犹太教。他们从东欧和德国过来的，支持的是犹太复国。但我们熟知历史的朋友，熟读犹太教的朋友应该知道，其实犹太文化、犹太教啊，它讲究的是流浪，他们就不建国，你知道吧？
你别
看我，
我不知道。
在这个历史里面，就是三教同源嘛，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它其实三教同源，对吧？但是犹太教那个时候他们就倡导我们都是流浪者，我们不建国，所以其实以色列建国会被很多正统的犹太人所反对，反倒是犹太人本身反对啊。但是他这个哈希德主义就比较极端嘛，那为了获得胜利啊，他们其中的某些人做了一个邪恶的仪式，召唤了一个女性恶魔来帮助他们
啊。
这个女性的魔鬼啊，是以一个看上去正在结婚的犹太女人的形象出现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种，就是犹太人婚礼的一个相关照片或者视频？
没有，
很特殊，非常特殊。
你说呢？
我一会儿给你看一下。
好的，好的。
我们再回到故事啊，说这个女性魔鬼做这个事情啊，帮他们做这个事情的代价是什么呢？是要吃基督徒的尸体啊，不是没有代价的，万事都有代价。然后呢，在那些哈瑞迪结婚的时候啊，新娘就是以这种形式出现啊，不能说新娘，是说这个魔鬼以新娘的形式和外貌出现，她全身是用白色婚纱罩住，需要一根仪式性的长绳牵引住双手，另一端呢则被教长抓住。然后这个投稿人，不能说投稿人，这个朋友啊，给老爷说，夜间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妇女，家庭妇女啊，一般会把门窗关上，但是如果他们偷偷的去看，偶尔是能看见一个没有人牵着的犹太新娘独自的在大街上面走的。 他们就知道这个魔鬼是来是人了，是尸体了、
哦、
那这个魔鬼呢，他最喜欢去的就是之前我们最早说的那个医院，就是东正教开的俄罗斯的那个医院。
因为尸体多嘛。
对，而且他本身他是东正教嘛，就是基督嘛、
啊、
所以他这个恶魔正好要吃基督的基督徒的尸体。
是，
那本身巴勒斯坦的这个俄国的犹太人也不少，所以在那个医院里面啊，有些人就是犹太人，或者说大部分人是犹太人。
嗯，
传说就是那个医院的巡逻人、巡查人曾经一度看见一个穿着婚纱遮住脸的女人在地下室，也就是他们的停尸房，偷吃尸体。
哎呦，
尤其是手指，他经常能看到被吃到一半的尸体，和很多尸体是手指先没有，然后第二天才被吃掉。
你这白婚纱吃的多脏啊！
你就想到这个是吧？然后呢，再往后啊，这个医院就被以色列夺取了嘛。
嗯。
改为他用了，所以这里呢也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闹鬼地点、
啊、
一度成为了都市传说。这个小故事暂时就到这边结束、
哦、
就其实因为他可能我觉得啊，是以色列人他们无法去获得这个医院，他们招了一个这个魔鬼来破除这个医院的一些神学神性上面的东西。
嗯，
当他们把这个事情搞定了，他们就能彻底的去占领这个医院，而不是说我只是占有它。
这是什么与魔鬼的交易？
对，就挺有地方特色的。
反正我听完，我封面都想好怎么做
啊、哦，是吧？
是，这个既视感有点强。
是的，就是当时老爷给我投了之后，我想哇，这个真的有点顶。
嗯，
它有特殊。哎呀，后面我跟老爷讨论一下，但是有点晦涩，我就不放在我们的节目正里。
是挺晦涩，你这么讲、
啊、
前半段我都有点听不懂。
因为后面我跟老爷聊的是，就是你看这个问题，它出现的里面涉及的点很多嘛，犹太。对吧，犹太教、
啊、它有宗教团体，然后地点也很多。
对，而且这个宗教团体它还分好多派系。
对啊，
那我问老爷，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那最后如果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什么人出面、
嗯、
因为我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巴勒斯坦方的犹太人来出面去做这个事情，但老爷说从他的理解里面来看的话，应该是还是由东正教的基督徒来解决这个事情，也就是俄罗斯的犹太人来解决这个事情、
哦，你猜我听懂没？
有点绕是吧？
羡慕你们长脑子的人，
就有点绕、
嗯、
因为他本身这个医院的归属是俄罗斯东正教的一个归属吧。
嗯，
所以可能我问老爷的主旨是能否跨宗教，你知道吧？
啊，
他犹太教招出来的东西，那我跨宗教是不是基督教，我能不能处理掉？好像是可以的。
嗯，
从老爷跟我的对话中。行，那我们开始第二个我们的这个巴勒斯坦的都市传说啊。
OK，
这个传说更具地方特色，说有一个女子啊，巴勒斯坦本地的，她一直没孩子。那有一天呢，黄昏，她就坐在门槛上，她就感叹这个事情。她说：“哎，怎么没孩子啊什么的。
嗯”
但是啊，在巴勒斯坦当地的禁忌里面，黄昏时候坐在门槛上说某个愿望，或者说某个自己极端想去实现的事情的时候是禁忌，是不能说的。
会怎么样？
人们觉得会被魔鬼听见。
魔鬼帮你实现吧，
但有代价哦、
啊、
对吧？
那跟魔鬼交易肯定有代价。
是的，所以到了晚上啊，这个女子就梦见了一个非常古老的异教时代的神，实际上是一个魔鬼。
嗯，
啊，他以一个神的形式出现了，答应了她的愿望。果然没过多久她怀孕了，啊，怀胎十月生了一个女婴。
嗯，
这个小女孩长到一定年纪之后啊，胃口开始变大了。一开始呢，她偷偷的吃粮食，然后被人发现了。后来啊，
生吃啊，
对，生吃。
哇靠！
后来啊，他就开始吃更多的东西了，一直到那个地方开始出现了儿童失踪案件
啊。
这些失踪的孩子，找怎么找都找不到。你说失踪吧，那边又是战火纷飞的，我找个尸体能找到吧？
嗯、
也找不到。所以你懂的啊。
进肚子了。
当地呢，又渐渐流传出了食人鬼的传说。
嗯，
在这个传说里面啊，这个食人鬼或者叫食尸鬼就是个小女孩的模样。她一开始呢会人畜无害的询问说，哎，你有没有什么吃的，我很饿，能不能给我点吃的。
嗯，
这个时候如果你说 OK 我去帮你找吃的，然后你甚至给了她一点吃的，你就会被她吃掉。
那你要拒绝她呢？
这个就不知道了。不知道了。所以本地人呢请了一个苦行僧，这里老爷没细说，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基督教的 普辛森，因为我是真没听过这个犹太教或者伊斯兰教的苦行僧的这种概念，可能也是我孤陋寡闻吧。
嗯，
做这个之前我没查太多啊。然后这个苦行僧呢，他在黄昏的时候坐在了村庄门口，看见一个小女孩走了过来，从外形上看不出她是食尸鬼或者食人鬼什么的，
就普通 A 小女孩。
对，
哦，
但是他借着这个黄昏的落日的余晖，他看出啊，这个小孩子的影子不正常，看上去比他本身要大几倍。就好像有很多小孩子叠在一起的样子。
哎呦，
我脸都麻了。
是啊。
然后这故事也很短啊，这个苦行僧呢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就是这个小女孩就问他有没有给吃的，给我一点。
嗯，
苦行僧说 OK， 我有吃的。他就把这个食尸鬼用计谋杀死了，然后这个地方就恢复平静了，故事就到这边结束。我觉得这个故事它虽然不长，它很短，但是它让我特别恐怖的点在于它那个影子里面叠人的那个。
嗯，整个节奏很有民间那种感觉。
对，而且很有巴勒斯坦本地的这种风格。
是
啊，因为我没接触过巴勒斯坦的都市传说，所以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新奇的。
对，一般也不会去选这个地区。
对，
很少啊。
而且本身来说中东这一块它的地域特色就意味着它的这种都市传说和宗教结合的比较紧密。
对，
你看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你与其说融合不如说冲突，放在一个地方。
嗯，
毕竟耶路撒冷是这种太顶级的这种圣地了，每个教都说哎，就是我的地方，对吧？
对，你别说这两个故事我还都挺喜欢
啊。是的，是吗？
看封面怎么做。
你现在想这个事情。
嗯，是。
好好好，那行，那我们巴勒斯坦的都市传说今天暂时告一段落。
OK OK，
好，这里补充一下，在我们的音频发布之后呢，咱们的投稿人老 A 特意找到老于聊了，指出了几个错误，我这边来更正一下。一个是哈希德派是犹太教极端的正统派啊，和我说的有一些差异性，因为可能老于找的是咱们国内的资料，还都没有这么说，我指的不是这个，是下面这个。老 A 说呢，反对建国的犹太人啊是犹太教里面的哈瑞迪团体，但是我在国内看到的大部分影音资料和文字资料都是相对比较统一的口径吧，大多数啊，反正我看到的。但在国外的实际情况呢是这样子的，虽然说他们里面有人反对以色列建国，但是只是很小的一撮人反对，毕竟900万人口的以色列要养着100万不上班的哈瑞迪，就是我们说的抄经读经的犹太男人。
好，第二故事，第三个故事啊，第三个故事依然是我们 B 站的啊，小马同学，就马路300万，他的第二故事。
好的，
今天故事呢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小马说，当时整件事情啊，自己只记得前半节，而后半节呢，则是妈妈后来告诉他之后，他才感觉整件事情提升了个档次，有点后怕了。
就是自己的视角没完整的去看到。
对，小马的小学呢是个铁路小学，那时候啊还都是国企旗下的，有小学有医院，连水电都是铁路自己的。小马说，这个铁路小学啊已经开了很久很久了，自己和爸爸甚至是小学校友。
哦，
很久了。
嗯，
可想而知啊，这个校舍呢已经很陈旧了。所以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啊，正好赶上学校翻新。小马那届四五六年级小孩啊就被丢到了其他学校校舍借地方上课。小马说，原来上学的路程啊一般十来分钟就走到了，这次换了个上课地点啊要走20多分钟。而且非常不幸的是啊，那时候自己被选中成为了班里开门的，手里捏着全班同学早早进教室抄作业的生杀大权啊。
就是说他要比别人到的都早。
对啊，基本就丧失了多睡2分钟的这个权利。
嗯，
小马回忆啊，事情发生在小学四年级上半学期快期末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快要放寒假过年了。偏西边的城市啊，早上天亮的都特别晚，经常6、7点钟啊，天还是黑的，就跟深夜一样。那天啊，自己晚起了几分钟，就火急火燎就赶去上学了，想去教室开门嘛。走到一半啊，小马看和其他同学约好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就选择了一条不太常走的小路。这条路呢大概能省掉好几分钟，但是啊所有人都不太从那条路走， 因为那条路啊正好路过一个医院的侧面
停尸房，
好像是这样。
哦，我第一反应是墓地和医院这些地方。
对，小马说因为他们是铁路家属，那一整片呢都是为铁路服务的，而医院正面啊还有一个铁路设计院，路边上种满了杨树柳树。小马说春天会疯狂的飞毛，而且还有很多毛毛虫。
嗯，
小孩子们呢那个年纪又喜欢传一些怪谈啊什么东西，就传言啊说那条小路边上是医院的太平间之类的话。
哦，
你就跟小孩一样，
嗨、就是、理所当然医院这边不就是有这种相关的这种传说。
人烟稀少，树荫浓重，路又窄，这几个元素一混合着怪谈啊，就导致大家都不愿意走这条路，
更形象生动。
对，宁愿远一点也不愿意走这条近路。
嗯，
小马说他倒也不是不信邪，只是担心坑到同学们啊，就自己克服了这种恐惧，
就为了早到。
嗯，其实那时候虽然是早上上学、
嗯、
和晚上没有区别，天亮的比较晚嘛。那条路上啊只有医院的小门和一个小区的侧门呢有路灯，其他地方几乎是黑乎乎的一片。那时候啊因为有很多小路的路灯都不太完善，所以经常早出门的孩子啊都会带着手电筒。
嗯，
小马就打着手电筒往里走，越走是越害怕越恐惧，脑子甚至已经有点发懵了，并且有点后悔自己的决定。但小马听别人说啊走夜路不能回头这个说法，
对，
所以自己根本就没有勇气掉回头去，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提心吊胆走到路灯照亮的范围里松了一大口气。刚准备放下防备的时候啊，小马说突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搭在自己的左肩上，一瞬间啊整个人心都僵住了，也许是心里胡思乱想多了，早有准备了，自己反而变得特别冷静，然后就装十分镇定的继续往前走，他也没回头、
嗯、
小马说他不敢回头确认是人还是脏东西，想着如果是人且是同学的话肯定会说话打招呼，就再往坏了想，如果是坏人的话可能直接就捂住嘴了，直接就挟持走了，
就他暂时没有往玄学那方面想，
他在给自己排除嘛。
啊，
因为他不敢回头。
嗯，
但是要是脏东西自己回头不是正中他下怀了吗？
哎、对,
对吧，
他很冷静啊这孩子、
啊、小马说自己只能试探着先往前走着，并且随时做好了
回头
的准备。好的准备、
啊、
回头准备了，只过了一会儿小马就知道他预想的关于人的猜测全都落空了，
因为一直没有跟他打招呼之类的，也没有想去捂他嘴。
嗯，你听啊，可以明确的听见整个寂静的小路啊只有自己的脚步声，没有其他任何活物的感觉和声音，
但是有拍他肩膀。
对，而且肩膀上被抓取的感觉啊随着自己往路灯下走的脚步越来越清晰、
嗯、
越来越大，
我去，
仿佛啊想把自己留在这条圣像一样。
嗯，
小马说自己下定决心装作什么都没有感知到的样子继续往前走，有那么一瞬间啊自己甚至已经感觉肩膀开始发疼了，被抓的
就证明这个鬼物暂时这么形容吧。
嗯，
他开始失力了，
他不想让他走，但就在越过那杆路灯灯光的一瞬间啊，
嗯，
这个感觉消失了，小马脑子里面就一个念头，
嗯，
快跑。小马就跟不知道累一样一路狂奔到了教室，上了楼已经有两个同学在走廊等着开门了。
哦，
看见人之后啊小马才真正安心下来，自己在学校里面呢白天玩的比较开心也没啥感觉，就基本把这事儿给忘脑后了，回去呢也没跟父母讲这事儿。
嗯，
小马说他们那儿啊冬天洗澡的频率比较低，这事儿啊大概隔了两三天之后，自己和妈妈一起洗澡的时候，妈妈突然问说你是不是在学校和人打闹的时候不知道轻重了，
有手印。
嗯，小马说没有啊，妈妈呢也没多问，直到后来啊长大之后有一次小马和父母聊天的时候说起这段经历，
嗯，
妈妈突然就想起来了，她说小马那段时间肩膀后面有块挺深的淤青
啊，印记
好像过了快俩月才消掉，
我去。
嗯，那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小马他有没有跟你说他是哪个地区的呀？
你为什么每次都想知道别人、
啊、因为如果在东北的话还有一种说法，
嗯，
他就不是地仙或者说是阿飘的说法了，他是狼的说法，说东北如果有狼搭你脖子、
嗯、
你千万别回头，他会趁你回头的时候咬你这个喉咙。
你说的狼是
就是动物啊，
真的狼
wolf， 对啊，
狼这么
对
这么下三滥吗？
啊，你们这不应该说狼这么聪明吗？
感觉不应该是狼的行为，
他就是获取了一种猎杀人类的新的
技巧，是吧？
技巧，对对对对对。然后一说到狼，我就想到鲳嘛，鲳鬼嘛，
嗯，
为虎作伥的鲳嘛。其实鲳鬼啊，早期大虫就是老虎啊，在这个古代是有说法的，
嗯，
它比其他的动物都要有更具玄学色彩，
嗯，
所以它会统御，或者说是怎么讲，不能说统治啊，就是它会带着几个鲳鬼。这个鲳鬼负责把人就施幻术，把人勾到老虎面前给老虎吃掉。
我靠！
老虎会分他一点好处。
怎么搞的？这
所以叫为虎作伥。
这些东西
是的，所以你讲小马的这事儿啊，搭肩膀这事儿，我就想到了这些。
我记性不好啊。
动物的传说
就是，他好像是第一故事讲过了。
嗯，
西北那一块嘛，拉面嘛，你记得？
那应该就不是那
啊、
嗯、
啊，
对
吧？
对
吧？我才想起来。
对，那就应该不是、
嗯。
动物灵，
别瞎想啊！
啊，行行行，
咱们下个故事。
好的，好，今天的第四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 B 站鱼友投稿，
嗯、
阿翔啊，飞翔的翔。他说这个是自己身上真实的一个事件，因为这个事件其实相比于神鬼属性的话，我觉得他的另外一些属性会更多一些
啊、
嗯。阿翔父母离婚了啊，离婚后呢，他的爸爸不愿意履行这个抚养义务。就以出差的名义把他交给了妈妈抚养、
啊、
然后就一走了之。
热
从此之后阿翔就跟着妈妈一直生活到现在、
嗯、
就等于是一个伟大的单亲母亲啊。
嗯，
这个期间呢，阿翔他们搬过两次家，其中一次呢是租在那个原来老房子附近的一套出租屋里面。
嗯，
因为那边离小学很近啊，妈妈上班的时候呢，阿翔也可以自己上下学，所以呢妈妈也不用过于奔波才在里面租房子的。
嗯，
阿翔说他租的这套房子不大，妈妈在看房子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房子从进屋开始就让人心情愉悦，就很有缘
啊，
对，会有这种感觉，
出乎意料，
对，所以就稍微砍了一下价格就租下来了。
嗯，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在聊租房灵异的时候跟粉丝说的，你去看这个房子跟你好不好契不契合的时候，
嗯，
你就进去感觉一下，你如果感觉不好就相信自己第六感，立刻就走，你如果感觉好你再往下谈。 OK， 我们回到故事啊，这个房子呢构造是一梯四户啊，以楼梯为分割，左右各两户。
嗯，
阿翔他们住的是503，而这个故事的主角呢是502的小女孩。刚搬进新房的时候，阿翔跟妈妈在家偶尔还能听见有小女孩的唱歌的声音，唱儿歌，妈妈觉得很可爱啊，也没有过于关注。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听到小女孩大喊救命
啊，
就呼救，刚好是妈妈那天提前下班，听到呼救声之后啊，赶紧就去找这个声音来源，发现就是502的这个小女孩发声的。
嗯，
原来啊，只要这个孩子他不上学的时候就会被自己的母亲锁在家里面，那天之所以喊救命啊，是因为烧水的那个壶啊开了，在炉子上，
嗯，
一直在往外冒水，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妈不在家，
对，他妈不在家，
怎么烧水呢？
你先听啊，
嗯，
这个阿翔的妈妈呢，就隔着一道铁门教他怎么去找那个旋钮，把这个煤气灶关掉、
哦。
之后呢，发现事情还好啊，没有那么狗血，他不是被虐待什么，
嗯，
只是说孩子的这个母亲啊下楼买东西了，他以为这个水开的没那么快，
哦，
就跟人在楼下聊天了，没想到聊太久，
忘了，
对，
嗯。
等这个502的这个阿姨上楼之后呀，知道这个事情，赶紧对阿翔的母亲千恩万谢了，也因为这件事情两家算是认识了彼此、
哦、
后来呢，只要阿翔的妈妈休息的时候，这个502的小女孩就会来阿翔家里面吃饭。那下面为了方便，我们就简称这个小姑娘叫小 A 啊。
嗯，
小 A 给阿翔看过啊，她自己的左手的手臂上，就上臂有一条像蛇一样的胎记、啊、当时是小 A 是3年级，阿翔是5年级，阿翔就会偶尔隔着铁门跟小 A 聊天，也是聊天中他才开始知道为什么小 A 总容易被，或者说总会被锁在家里面，是有原因的。小 A 的母亲是武汉人，认识了一个汕头的一个男人，是个退伍军人，在这个爱情汹涌之下呢，哎，也就跟了这个人了。
嗯，
孩子是在武汉生的， 在武汉待了几年之后啊，因为一些事情他们一起来到汕头，没多久他发现这个男人是有家室的
啊，
对，骗婚，
开始狗血，
对，所以呢就他就干脆这个小 A 的这个妈妈呢跟阿翔妈妈性格比较相仿嘛，就比较刚烈、啊，就一怒之下就成了单亲妈妈，一个人抚养孩子、也很伟大啊，
辛苦，
是的。那在武汉那段时间呢，小 A 还算正常，一直到大概四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跑出家门去了，就有点像离家出走的感觉、家里面人到处去找，报警也报了，发动认识的人去找也找了，死活就是找不到。就在全家人基本上要放弃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人贩子比较泛滥，
是啊，
就在大家要放弃的时候，小女孩拎着一袋吃的走回来了，就自己回家了。
嗯，
而且呢，母女两人在来汕头之前啊，这种离奇的失踪事情、发生过不止三次。一个小女孩，你出去自己出去跑出去几天，然后又跑回来，想都不敢想，
太吓人了，
对吧？年纪又小，
嗯。
那据说呢，来到汕头后啊，小 A 也失踪过一次。小 A 母亲在当地是举目无亲的，对吧？她当时呢也只能自己找，她没有人可以帮她嘛，吃喝都顾不上，找了几天又找不到，井也爆了。没想到过几天，哎，小 A 又回来了、又自己回来了，
什么情况？
对，这次就很奇怪啊，
嗯，
别说小 A， 她连她妈妈对汕头当地都不熟悉，在这种情况下，小 A 她是怎么自己回来的呢？
对啊，
对吧？带着这种疑惑啊，阿翔妈妈就提议说，你有没有找师傅看过，就汕头人比较信这些、对吧，拜老爷什么的。
嗯，
小安母亲说呢，在老家我们找过，但骗子居多，也没什么效果。妈妈说，这样吧，我帮你找找人，因为他们汕头本地，不能说汕头的，潮汕地区都很信这些事情。
嗯，
小 A 母亲就非常感谢，因为她觉得老这样也不是个办法，自己也是心力憔悴的，又要上班还要照顾女儿，而且这边也举目无亲，两个单亲妈妈呢关系又越来越好了，经常一起串门啊，一起吃饭什么的。
嗯，
阿翔妈妈第一个询问的人就是阿翔的外婆，也就是他自己的母亲，因为外婆她本身就是能看点事儿。于是有一天呢，她就来这个阿翔家，被请来阿翔家吃饭了，吃完饭就跟着妈妈去隔壁去看看这个小女孩，就小 A。 外婆看到第一眼之后就说了一句叫做摔鸡仔，对，
方言，
方言意思是令人担心的死孩子的更恶毒的说法，就是
就熊孩子，
哎，有点像骂人，但是骂得特别坏。
嗯，
阿翔在投稿里面说啊，他说自己印象中外婆几乎是不会用这个词说孩子的，哪怕这个孩子再调皮、当时的情况就是外婆她也没再多说什么就回家了。后来呢，外婆跟妈妈说啊，小 A 身上有非常厉害的东西，我处理不了，得找别人。于是呢，外婆就去问了一下原来乡下他认识的一个大哥，这个老大哥在乡里乡间挺闻名的啊，因为很多人都会去找他解决事情，他也能解决掉。多番联系之下呢，这个老先生啊就让阿翔妈妈带着小 A 和小 A 母亲，就母女两人过去了。那一天夜里面呢，妈妈他们就见了这个老先生。当天情况就是说，妈妈带着小 A 母女去了，阿翔自己留在家里面。
哦，
阿翔清楚的记得那天晚上啊，妈妈去了一个小时就回来了，很快。
嗯，
然后在门口敲门，让自己一起去502那边。原来是这个老先生就直接跟着他们回家了。这个老先生看到阿翔说，哎，这个孩子挺乖的，妈妈自然很开心嘛。
嗯，
然后他们就开始聊天，说这个小 A 的事情。阿翔说自己呢坐在一边，或多或少听进去了几句，有些没听明白，但大体意思是小 A 是蛇精转世，他左臂的那个胎记啊是他原来的样子。
哦，
他之所以会出走，是因为他前世还有所牵挂，有所因果。那他们在叫他去，这个他们应该指的是阿翔在这里投稿里面用的是宝盖头的他们，
嗯，
应该就是那些精怪了。说这个小 A 啊，18岁之前只能这样，没得解。但18岁之后啊，他就会稳定下来，并且会嫁人。
哦，
后面的事情呢，自有安排。老先生的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说，让这个小女孩被叫走的时候呢安全一些。他的意思就是他也没有办法去让这个孩子啊不走，这是天意，
就你只要不把他锁住他一定会走。
对，甚至有可能你锁住了他也会走。
哎呦，
小爷母亲听完之后啊，可能是有一些安慰，因为他之前做的事情都 是没有办法无疾而终嘛、
嗯、
起码现在知道了一个原因，对吧？也可能是因为他这么多年提心吊胆，终于有了一个具体的说法、
哦、是的
啊，心想着说哎，反正每次都能回来那也就算了。
嗯，
之后呢这个老先生就留下了两道符，用一块小红布包成了一个吊坠，一道呢给了小 A 的母亲，一道呢给了阿祥的妈妈。原来老先生的意思是啊，说孩子之间是有灵气可以沟通的，
嗯，
如果小 A 再失踪，你让你儿子就是阿祥对着符喊他的名字，他就会回来了。
哦，
相当于一个预警的一个东西，或者说是一个怎么讲传话筒的这种感觉啊。
是。
那最后呢老先生就把小 A 的母亲叫出去了，聊了半天，可能是教他一些其他的方法处理一些事情，然后阿祥也不知道，说完就走了。
嗯，
小 A 母亲本想着付一些钱的，但是老先生死活不收，他说我这是在积阴德，就是你不要给我钱。
嗯，
果然这个事情过去没多久啊，小 A 又走了，是在一个下午大概六七点钟的样子，小 A 的妈妈呢就敲阿祥他们家门，一开门就看他很着急，问哎，你看见小 A 了吗？他没回家。阿祥妈妈立刻反应过来什么事儿了，就赶紧让阿祥过来，让他对着这个符啊叫小 A 的名字。阿祥说他一直在叫，叫的嗓子都哑了，但没有任何反应。
嗯，
两个妈妈就出去找了，一直找到晚上十点多回来，还是没找到。小 A 妈妈此时就是满脸泪水。阿祥妈妈说要不我去报警吧。折腾了一番之后呢，阿祥说自己太困了就去睡觉了。后来妈妈好像又跟着小 A 的妈妈出去了、
嗯、
应该是陪着她去报警啊，或者是去再去找了。一直到了第二天晚上，小 A 还是杳无音讯。小 A 的母亲就给了阿祥妈妈他们家的钥匙，说如果说孩子回来了你替我开门，我继续去找。他自己就出去找、
哦、
一直到了第三天的下午，阿祥跟同学出去玩，玩到了三四点钟的样子，会准备回家的时候，他看到小 A 坐在楼梯下的楼道口上。
哦，回来了。
对，回来了。
嗯，
戴着一个帽子，浑身脏兮兮的，手里呢拎着一袋吃的。他就立刻到旁边的小卖部借了电话打给自己妈妈，说哎，小 A 回来了。然后他就把小 A 往家里面带。等妈妈回来之后啊，阿祥就给他说了，他跟小 A 聊了嘛。这小 A 一开始呢不太愿意跟自己回家，而且答非所问，一直说他们在等我回去。阿祥以为他小 A 说的是妈妈的，
嗯，
就说对啊对啊，我们都在等你回来啊。费了一番口舌之后啊，阿祥终于把小 A 给带回家了。那后来呢，两个妈妈都回来了，就问小 A 说你去哪儿了呀，饿不饿，给你做饭吃。小 A 一开始也是一句话不说，只是断断续续呢吃了一些饭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精神呢就逐渐清晰起来了，说话也变得跟平时一样流利了，
缓过来了。
对，就说了这几天的遭遇。
嗯，
按照小 A 的说法是啊，他去了一座山上，看到了大海，看到了日出，然后在一个公园里面，晚上呢张灯结彩的人特别多，还有很多桌子，这桌子上放的都是各种吃的喝的。
嗯，
有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跟他玩，玩得很开心，而且他们都会拿东西给他吃，知道他很撑都吃不下了。晚上睡觉呢被子很暖和，枕头也很舒服，就感觉好像是这些人可能暂时撑住人吧，就很照顾他，对吧、
嗯、
阿祥他们就问小 A 你去了哪里，去了哪里，你还记得具体的地名或者是有什么地貌特征或者是标志物吗？小 A 回答说就在那边的公园啊，就指了指小区旁边的公园。
哦，没走远。
对，但问题是啊，小 A 失踪几天，阿祥都会去跟同学在这个公园里面玩、嗯、因为附近只有这么一个地方有公园，阿祥根本没看到他在公园里面。如果看到阿祥的时候，肯定会把他先带回家的呀。而且这两个母亲找了这么多地方，肯定会找到这个公园的，这么近嘛。到此为止呢，小 A 妈妈也没办法嘛，他就只能再去联系这个老先生。老先生也没说太多，来了他们家之后啊，做了一些仪式就走了，也没有收费用啊之类的。
嗯，
临走之前一样的跟他妈妈吩咐了几句，具体说了什么呢阿祥也不知道。接着阿祥就发现啊，自己脖子上只剩绳子了，一个红绳。
嗯，
那个符呢不见了。他本来以为是自己出去玩的时候
弄
丢
了，
哎，但他奇怪的发现啊，小 A 的符也不见了。
哦，
就可能被收走了，对吧？
是。
大概是初中的时候，阿祥跟着妈妈就搬走了， 那在此之前呢，小 A 也失踪过两次，每次也都是一样的，丢失几天，过两天又回来了，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
嗯，
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最后呢，我是祝无论是阿翔还是小 A 还是他们伟大的妈妈都是平安顺遂。
哎，当妈的真不容易啊，这担心死了得。
是的，是的，是的。就其实这个故事，我觉得对我来说，它的这个离奇恐怖点在于那些人是什么，他们是什么，对吧？
他们其实也没有恶意了。
对，肯定是没有恶意的。但你要想啊，潮汕广东这一块，对吃这块很讲究啊。
嗯。
所以我看完之后，看完这个投稿之后啊，我还跟阿翔聊了几句，我说你们那边吃蛇肉吗？
啊，
对吧？
啊，
就是
蛇肉咱这儿也吃啊，
对啊，
不常吃而已。
对，就我感觉那些能聚集在一起的，如果是野生的精怪的话，
嗯，
他说不定就有些，对吧，这方面的情况嘛。福建广东那一带其实吃蛇肉的真不少。
嗯，
而且如果说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无论是什么任何一个精怪啊，他在修成正果之前他还是要吃东西的，所以他会去找一些吃的，但是他一旦修成了一些这个得道啊，得到有一定的这个道法之后啊，他就不用去服食这种阳间的或者说是平常的这种食物。对对对对对，
嗯，
我的反应就是那些叔叔阿姨可能就是各类蛇精蛇怪嘛，
嗯，
然后给这个小 A 吃的可能就是他们吃的一些东西，但小 A 感觉不到嘛。
啊，有可能小 A 嘛还小嘛，他也不懂这些。
对，三年
级就完事了，
三四年级的样子。而且有一个点你没发现，
嗯，
小 A 他自己说我在外面跟这些叔叔阿姨玩的时候很开心，床也很暖和，被子也很暖和，
嗯，
但是他每次自己回来之前都是身上
破破烂烂的。
哎，对，就像有点像魔神仔那种感觉。
对，我正想讲和魔神仔应该
有点
差不多。
对对对，
只是可能魔神仔就是纯恶意，是吧？
对，魔神仔
好玩，
对，就
是觉得好玩。
对，小 A 这边可能就是他们就是善意，只是见见你，你是我，
嗯，对，
你前世是也是我们的一员啊之类
的
这种。
这故事我倒是没觉得有恐怖的点，
对，
确实是当妈的这样是有点揪心了。
那肯定的，
孩子一会儿没了一会儿没了挺难受的。
你别说当妈的，我家猫丢了我都要急。
啊，废话嘛，这一样的呀。
是的，是的。
嗯，
行，那今天的年夜话就到这边了。一样的，感谢您的支持和关注。如果说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联系我们投稿，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平台都可以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